远近啊，没有问题哈，远近也好。大家午安，声音会不会太小？刚刚好哈。这个我上次讲完道之后，有人提醒我说你的声音太大了。你们会觉得我声音太大吗？
欢大
啊，
喜欢大
声一点是不是 ？OK， 那我就还跟上一次一样很大声跟你们讲话好吗？各位，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。神的角度，神的角度。这个网络上面流传一个小故事，也许你们有人听过了，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在白纸上面画了很多柱子，有没有人听过？这个老师就觉得很纳闷，就问小朋友说你要画什么。小朋友说陪妈妈逛街，陪妈妈逛街。老师觉得很奇怪，你画逛街为什么不画商店，为什么不画行人，为什么不画汽车，为什么不画橱窗里边的商品，你画的是一根一根的柱子。小朋友说那是妈妈的腿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领悟到什么道理？为什么我陪妈妈逛街，我画的是一根一根的柱子，然后小朋友说，嘿，你们大人不懂，那是妈妈的腿，不，那是行人的腿，那是很多大人的腿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对，因为小孩子的个头非常的小，他走在路上，他看到最多的就是大人的腿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小故事他要表达的是什么道理？角度，角度不同，看到的东西也不同，你们同意吗？角度不同，看到的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。各位，人看事情的角度跟神看事情的角度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啊！我们一翻开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说什么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只有七个字，说什么，有没有人知道？起初神创造天地。我刚刚听到很多声音，好像很多人都知道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又说，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女人。各位，这短短的几句话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是创造者，人是什么？被造者。神是创造者，人是被造者。被创造的人跟创造者是永远不能画上等号的，他们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，所以看人看事情的角度截然不同，你们同意吗？神跟人看事情的角度是截然不同的。所以以赛亚书里边有一段经文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。 为什么人的道路跟意念无法高过神的？为什么人的意念没有办法高过神的意念？人的道路没有办法高过神的道路。箴言十六章二节有这么一段经文说，因为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人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，总是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，但是神清清楚楚的知道人的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。神清清楚楚的知道人的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。箴言十六章九节又有一段话说，人心里筹算的是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人的心里都非常的自私啊，什么事情都先考虑到自己的好处，但是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道路意念高过人的道路意念，神的角度比人的角度更宽广，而且具有永恒性。各位，神的角度比人的角度更宽广，而且具有永恒性。所以因为人背离了神原先创造人的美意，所以人的道路意念是弯曲的，是带有罪性的。人的道路是弯曲的，是带有罪性的，而神的道路意念是正直的，是完全圣洁的。所以人必须顺服神，必须依靠神，接受神的带领，才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圣经从头到尾谈的都是什么？其实圣经从头到尾谈的都是人跟神的故事，神跟人的故事。在这些故事当中，神要透过作者启示我们什么？神要透过作者启示我们，就是神看事情的角度跟人看事情的角度是不同的。所以我们举四个故事，我们来了解认识一下神跟人的角度不同地方在哪里。第一点，我们要讲的是神在乎的是顺服，不是聪明。神的角度在乎的是顺服，不是聪明。箴言三章五节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，他去参加一个婚礼啊，他说有一个来宾讲了一句话，讲得非常的糟糕。我问他是什么话，他说那个来宾讲说，希望新娘能够做一个很顺服的太太。各位，有没有问题这句话？希望新娘能够做一个很顺服的太太。哇哦，现在的年轻人可不喜欢听这一句话，顺服啊，在很多人眼里边是一个很负面的字啊，是不是？哇，连魏阿姨都说是对的，顺服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一个负面的字眼，可是顺服在属灵上是一个非常正面的。因为我们要顺服谁啊？因为我们顺服的是神，我们顺服的不是人。所以各位，自从人类出现之后，神教给人的第一门功课是什么？就是顺服。所以创世纪第二章有一个故事，是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神把亚当安置在什么地方？伊甸园啊，安置在那边做什么？在那边耕种，在那边照顾园子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告诉亚当什么？园子里边的所有东西你们都可以吃，只有什么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吃了会怎么样？ 吃了必定会死啊。所以神对亚当说，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有那棵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你若吃了就必定会死。后来耶和华神认为亚当独居不好，就为他造一个配偶叫夏娃来帮助他。有一天很狡猾的蛇来引诱夏娃说，你们还记得他说什么吗？蛇怎么引诱夏娃？他说啊，你们如果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，眼睛就会明亮，而且能够像神一样分别善恶。结果怎么样？夏娃看着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觉得非常的可口，而且又会使人变得有智慧，他就怎么样了？他就把神的话抛到脑后，他就想吃了那个果子，对不对？他吃了没有？他吃了，他不止吃了，他还给谁吃了？他还给亚当吃了。结果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神，结局是什么？被神驱逐出了伊甸园，从此罪恶进入了这个世界，人的一生啊，世世代代就跟苦难脱离不了关系啊。各位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他们不顺服神，自作聪明，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偷吃禁果。当我第一次读到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哇，我的想法竟然跟夏娃一样。我不晓得你们想法是不是跟夏娃一样，跟我一样。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呢？我认为说，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，应该更能够明辨善恶，变得更有智慧。你们有没有人这样想？这个明明是一件好事，怎么会跟罪恶跟苦难扯上关系呢？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让我能够更明辨是非对错，那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怎么会跟罪恶跟苦难扯上关系呢？可见啊，人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，人是没有能力抵挡诱惑跟试探的。你们还记得蛇对夏娃讲过的那一句冠冕堂皇的话吗？你们吃了这个果子，就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。各位，问题就是出在这一句话，你们吃了这个果子就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，这是一个陷阱。其实啊，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，就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，分辨善恶的话，你们就不需要依靠神的，依靠谁？依靠自己啊。所以神一开始就警告亚当夏娃说，园中的所有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有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你们吃了之后必定会死。但是亚当夏娃自作聪明，他们不但不听神的警告，而且自己做主了。但是自己做主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们连这个蛇的狡猾他们都看不出来，他们也没有能力分辨出蛇的诡诈，结果自食恶果。为了不顺服神，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被逐出伊甸园啊。各位，人真的能够像神一样吗？人真的能够像神一样有智慧吗？人真的可以不依靠神吗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人不可能像神一样。人如果能够像神一样的话，就应该能够靠自己。靠自己什么？你要什么就能得什么，你要事业就有事业，你要幸福就有幸福，你要健康就有健康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各位，可能吗？不可能啊。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说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。有没有人知道下一句？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瑕疵品。上帝好像是故意这样创造人， 因为他要人依靠他。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，有一位很受人尊敬的长辈在分享的时候有感而发地说，他说我回顾我自己的一生，我回想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所有的人，我就是没有看过一个人他没有缺点，我就是没有看过一个人他是完美的。所以他说我这一辈子最深的感触是什么，就是人啊，不要自以为自己很聪明，人一定要顺服神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帮助，没有一个人例外，你们同意吗？没有一个人例外。是的，如果我们没有缺点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上帝了。如果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靠自己的话，那我们就不需要祷告，我们不需要查经，我们不需要到教会来敬拜了。如果信仰没有需求的话，这个信仰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所以各位，事实是这个样子吗？当然不是。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教堂，有千千万万个牧师，有25亿信仰上帝的信徒，而且人因为信仰有了盼望，所以人需要信仰，人也需要顺服上帝啊。所以各位，箴言9:10有一句话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是聪明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啊，神才是我们人类智慧的源头。人因为顺服神，听从神的话，从神那里得到了真正的智慧啊。所以罗马书里边还有一段话是这么讲的，他说你们难道不明白吗？你们献身给谁，服从谁，就是谁的奴仆。做罪的奴仆，结局就是死亡；做上帝的奴仆，就被称为是义人。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，不管我们顺服谁，我们就会跟谁结合在一起。如果我们顺服罪，我们就会跟罪结合在一起。结局是什么？结局就会非常的悲惨。我们如果顺服上帝的话，就会跟上帝结合在一起，结局就会是最好的。这个偷吃禁果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亚当跟夏娃自作聪明，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？他不服从上帝，他们去服从什么？他们去服从罪呀，因为他们服从的是狡猾的蛇啊，他们服从的是撒旦啊。服从罪的结果就是被迫离开了伊甸园啊。所以你们要专心地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就必指引你们的道路。所以人的角度看重的是什么？人的角度看重的是什么？人的角度往往看重的是聪明，但是神的角度看重的不是聪明，是什么？是人对神的顺服啊。所以各位，神要我们顺服他，神不要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因为亚当夏娃他们的故事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人的智慧是来自于神的，因为我们顺从神，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真正的聪明，得到真正的智慧啊。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有什么不同？我们现在来分享第二点。第二点就是神最在乎的是信心，不是能力。神在乎的是信心，不是能力。撒迦利亚书有这么一段话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。不是依靠势力，也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。各位，出埃及记摩西见法老王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？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了很多年的奴工，耶和华神说， 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我都知道，所以神想派摩西去见埃及的法老，要求他同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。耶和华亲自点名摩西做领导，这是非常神圣非常美好的任务，但是摩西却非常害怕。你们有没有记得摩西反应是什么？他说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啊，我怎么可能去见到法老王呢？我更不可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领出来啊，而且我口才非常的不好，连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话，更何况是埃及的法老王。各位，我们人是不是常常会这个样子？哎呀，我只是个小人物啊，我的口才又不好啊，对自己没有信心。其实啊，当我们去做一件事从来没有做过的时候，我们人的害怕也是人情之常啊。但是最后摩西还是接受了神的呼召，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神对摩西说，我要你在法老面前像我一样，我要你在法老面前像我一样，而且我会派你的哥哥亚伦跟你同行，帮你讲话。于是摩西跟亚伦带着神给他们的信心遵命而行，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他们就怎么做。后来他们离开了埃及，在旷野中艰难跋涉了40年的时间。各位，40年的时间，他们是不是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啊？光只是抱怨一件事情啊，都是很难处理的，更何况人有200-300万的人啊。但是他们一路在神的帮助之下，最后回到了家乡迦南地。摩西不只成为以色列民族的领袖，而且成为圣经记载当中最重要的先知之一啊。这个摩西见法老王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看人往往看到的是什么啊？这个人有多能干。但是神看人看的不是这些，神看人看的是什么？神看人看的是信心啊。这个信心是指人对神的信心，或说是来自于神的信心。因为神知道一个人能力再大也是有限的。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，他谈到信心问题的时候，他用水桶来做比喻。他说啊，人看到的是啊，大水桶装水很多，小水桶装水比较少。但是神啊不看水桶的大小，神看什么？神看的就是说这个水桶啊是否能够连着活水源头，连着活水源头的水桶啊，水源源不断的来，没有连着活水源头的水桶，水桶再大也只是一桶水。所以这个活水源头是什么？这个活水源头就是神，就是来自于神的信心。所以马太福音19:29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出自于神的信心是最大的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因为出自于神的信心是最大的。我记得那个德雷莎修女在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，她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她说她在印度做的事工啊非常非常的困难，如果不是来自于神源源不断的信心，她说凭我的能力，凭我一介弱女子是完全无法承受上帝托付的工作。他说神看重我绝对不是看重我的能力，是看重我对他的信心有多大。各位，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， 我们常常对神说，我不行，我的能力不够，我不适合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郭长老找很多弟兄姐妹服侍的时候，郭长老可能很有经验，他得到最大的回应，最多的回应可能是说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，我没有才干啊，我不适合。你们有没有这样对郭长老讲过？我猜想也许有。各位，但是神看人不是看人有多少能力，而是看人对他有多少愿意的心。人看人不是看你有多少能力，而是看人对神有多少愿意的心啊！各位，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他们学历很高吗？他们能力很强吗？他们人生历练很丰富吗？我想大概不是。他们有些人是支帐篷的，有些人是打鱼的。但是虽然他们没有很高的学历，没有很丰富的人生历练，但是他们凭着一股信心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跟随你。所以这种啊，神给人的信心是非常奇妙的，除非我们亲自去经历，否则是很难了解的。各位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当神要差派摩西去见法老王的时候，还记得摩西害怕的时候神对他说过的那一句话吗？神对摩西说过哪一句话？我要你在法老面前像我一样，我要你在法老面前像我一样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叫你一个人去，我会跟你一起去啊！我要你在法老面前跟我一样。神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是叫你一个人去哦，我会跟着你一起去，我会保守你，我会祝福你。所以摩西从害怕到成功，凭的是什么？凭的是能力吗？不是的，凭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信心啊。所以撒加利亚书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啊。人的角度看重的往往只是能力，而神的角度看重的不是能力，是人对神的信心。所以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不同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点，什么不同呢？神在乎的是内心，不是外表。神在乎的是内心，不是外表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是这么讲的：我不像世人那样看人，人看的是外表，我要看的是内心。我不像世人那样看人，人看的是外表，我要看的是内心啊。各位，大卫被拣选做以色列王的故事，在圣经里面有非常生动的描述。因为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叫扫罗，他得罪了神，所以神就差派撒母耳要到伯利恒耶西这个人的家里。到他家做什么呢？他要在耶西的八个孩子当中选一个做以色列王。所以他在那边看到了他的长子叫以利亚，心里想说，这位肯定是耶和华要拣选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西的长子身材高大，相貌堂堂，但是神却对撒母耳说，我要拣选的不是他，我不像世人那样看人，人看的是外表，我看的是内心啊。于是耶西叫儿子一个一个从撒母耳面前走过，但撒母耳说，他们全部都不是神要拣选的。所以撒母耳就问耶西说，你的所有的孩子都到齐了吗？耶西回答说，还有一个最小的，他正在田间放羊。耶西就打发人叫他回来，这个小儿子会弹琴，英勇善战，谈吐合适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他跟耶和华同在啊！所以神就对撒母耳说，就是他，你起来拣选他做以色列的国王。所以各位，大卫长得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？ 啊，个子矮小。有人说个子高大，啊，到底是高大还是矮小？不高 ，OK。我看一些书里边讲说，大卫他的个子不高，但是大卫长相非常的英俊啊。他被拣选是不是英俊？他被拣选不是因为外表，而是耶和华与他同在。神是怎么跟与他同在的？各位，你们记得吗？大卫从小就在田里边放羊啊，放羊的时候其实很危险呐、啊，有时候熊会跑过来攻击，有时候狮子也会跑过来攻击，但是大卫他的力气很大，他都能够击退那些野兽。他常常讲一句话，他说不是靠我自己，乃是耶和华神帮我脱离狮子跟熊的利爪。我不是靠自己，是因为耶和华神帮助我脱离熊跟狮子的利爪。可见大卫从年幼就开始，他就是一个亲近神的人，这是神看重他的地方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大卫被拣选做王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看人往往看重的是什么？是外表。但神看人看重的是什么？是内心是否敬畏神啊。所以撒母耳原来认为说，耶西的老大以利亚会被神拣选，因为他相貌堂堂，身材高大，但是跌破大家的眼镜，被拣选的是谁？是最不被看好的老妖。为什么他被拣选？因为他敬畏神啊。所以当神看我们内心的时候，你们认为神到底看什么？神看我们内心的时候，神到底看的是什么？信心。还有没有？勇气、信心，其实都很重要，是不是？还有人讲说，看他是否谦卑、是否正直、是否纯洁、是否有爱心，其实这些条件都非常的重要。但是神对他仆人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忠心啊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说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为什么忠心这么重要啊？因为主人把所有一切都托付给仆人，所以主人不在乎仆人的外貌，主人不在乎仆人的外貌，他最在乎的是什么？仆人是否忠心。所以外貌是神给我们的，内心是我们给神的。外貌是神给我们的，内心才是我们给神的。神是否会使用我们，不是根据他给我们的，乃是根据我们给他的。神看上了大卫，将以色列国托付给他。大卫或许不是能力最强的，他也绝对不是最纯洁的，但是他却是一个对神最忠心的人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也讲过，他说啊，从心里做犹太人的才是真正的犹太人，从心里做犹太人的才是真正的犹太人。真正的割礼是借着圣灵在心里受的割礼，不是外表形式的割礼。所以这段经文在启示我们，神在乎的不是外表的东西，神在乎的是我们心里是否遵行他的道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不像世人那样看人，人看的是外表，我要看的是内心。各位，人的角度在乎的往往只是外表，但是神的角度在乎的不是外表，乃是我们的内心。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不同。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点，神在乎的是什么？神在乎的是悔改，不是罪过。神在乎的是悔改，不是罪过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说，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！各位，圣经里边有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就是指一个父亲，他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早早的就向父亲要了财产，要了财产之后，他就跑到外面去晃荡，去挥霍，很快的，弟弟就把钱给花完了。那时候又遇到饥荒，他就到田里边去帮人家放猪啊。一个公子哥突然流落到这种地步，帮人家到田里边去放猪啊。隔了不久之后，他自己就觉悟了，他决定要回家。快到家的时候，请问爸爸什么反应啊？快到家的时候，爸爸远远看到他，就赶快跑过去搂住他，连连亲他的嘴。然后这个弟弟就跟爸爸讲说：“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今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，你就把我当雇工用吧。”爸爸就吩咐他的仆人，有没有知道吩咐什么？啊，其实爸爸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爸爸吩咐仆人，他说：“你拿最好的袍子给我儿子穿上，给他戴上戒指，套上鞋子，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一起来欢喜庆祝啊！”那时候他的大儿子在田里边工作，当他知道这个情形之后，你们知道他什么反应吗？他非常的生气的对他父亲说：“爸爸，他说我一向听你的话，我一直都陪伴着你，可是你从来没有为我跟我的朋友宰杀过一只羊羔，弟弟在外面耗尽了你的钱财，一回来你就为他宰了肥牛犊来庆祝啊！你为弟弟宰了肥牛犊，可是为我连一只小羊羔你都没有宰杀过来庆祝什么？”当时弟弟走投无路，回到家之后，这个当哥哥的反应是这么的生气，他可能认为说他这个爸爸没有原则，是个烂好人。各位，有时候啊，乖儿子在家里得不到奖赏，坏儿子回家反而要欢喜庆祝。请问从人的角度去看，哥哥生气有没有道理？从人的角度去看，哥哥这么生气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啊。其实我也能够感同身受啊。各位，我的母亲去年前年的时候过世，我的妈妈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生了五个孩子，只有两个半是正常的。”也换句话说，有两个半是不正常的。你们也许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五个孩子当中，有两个不争气，有一个曾经不争气，后来变好的，所以说是两个半不正常。两个半不正常。我的哥哥在中年的时候失业离婚，从此无所事事，失去了信心，生活非常的潦倒。我的弟弟也是离婚，而且又做生意屡做屡败，家人省吃俭用还经常要替他还债啊。我当时面对我兄弟的这个情况，我的反应就跟那个浪子回头里边的哥哥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也非常的生气，我也非常的不以为然。但是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看人就像哥哥的反应一样，就像我的反应一样，会生气，会抱怨，认为浪子就是浪子，浪子就是烂人一个。烂人如果要得到人的原谅，除非他先证明自己已经改过了，否则浪子是很难翻身的。但是那是人的角度，神的角度不一样。 就像父母亲对待自己的小孩一样，哪怕只有一线的希望，父母亲都愿意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机会。在这个故事里边，首先爸爸展开双臂来欢迎他的孩子，而且宰了肥牛犊来庆祝，表示神要，神在乎的是什么？神在乎的是每一个失丧的灵魂，他要让每一个失丧的灵魂都能够得到拯救啊！而且弟弟两次提到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各位，一个愿意悔改的人，在神的眼里边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珍珠宝贝。在神的眼里，愿意悔改的人就是一颗珍珠宝贝啊！所以浪子愿意回头，就是死而复活的表现，是值得欢喜高兴的啊！哪一个人不是在有罪的情形之下被神接纳的？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。就是说神爱我们都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。各位，有没有人被神爱是因为你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因为你完全没有缺点？有没有人这个样子？没有，连一个都没有啊。所以神让我们在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就得救，不是要在我们头上戴一顶高帽，也不是故意要讨好我们，那是因为神的爱跟怜悯啊，他要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啊。所以神降世为人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。人看罪跟神看罪有一个最大的不同，人看罪跟神看罪有一个最大的不同，不同在哪里？人啊，常常想定别人的罪，人常常只看到人的缺点，看到别人做不对的地方，我们人啊常常想去定别人的罪，但是神的角度不一样。神要怎么做？神知道人有缺点，神知道人做不对了，神要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。这是人跟神看罪最大不同的地方，人是要去定别人的罪，可是神却要把人从罪里边拯救出来。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不是故意要去纵容罪人，他的目的是要改变罪人，让这个世界多一盏光明的灯，让这个世界多一盏光明的灯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神在乎的是悔改，不是罪过。神在乎的是悔改，不是罪过。所以神透过圣经的作者启示我们，神看事情的角度跟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，不同在什么地方？第一，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神在乎的是顺服，不是什么？不是聪明。第二点，摩西见法老王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神在乎的是信心，不是什么？不是能力。第三点，大卫被拣选做王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神在乎的是内心，不是什么？不是外表。弟弟让子回头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神在乎的是悔改，而不是罪过。为什么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不同？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，因为神是创造者，人是被创造的，神是在天上，人是在地上，人的道路意念是弯曲的，是带着罪性的，而神的道路意念是正直的，是完全圣洁的。所以神的道路 意念是高过人的道路意念，所以人必须顺服神，接受神的带领，才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。你们同意吗？同意，只有一个人同意。各位，神是创造者，我们是被创，神是在天上，我们是在地上，神看事情的角度跟我们人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人是带着罪性的，可是神是完全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要接受神的带领，我们才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来一起互相鼓励，互相打气好吗？谢谢你们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角度跟人的角度不一样，你是在天上的，我们是在地上的，你的道路意念高过人的道路意念。主啊，你在乎的是顺服不是聪明，您在乎的是信心不是能力，您在乎的是内心不是外表，您在乎的是悔改不是罪过。主啊，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光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顺您的旨意，依靠你的信心，不再去定别人的罪，成为你忠心的仆人。求你今天的话语成为每一个人的力量，求你的平安喜乐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家庭。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